闻放轻松，我是陈怡珍。大家好，非常高兴在新的年度又跟您聚在一起一个轻松的下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一位风云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长得很帅的允晨出版社的发行人廖志峰先生。
陈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廖志峰呢，我们其实访问过你好几次了，
好几次，那 四五次有了。
对，有时候呢是关于你们出版的新书，就是允晨出版社出版，比方
余英时老师的 书。
那么有时候呢是关于你自己的书，
写的书，对
啊，比方秋刀鱼的滋味啊，还有去年才出重出的
流光散册，已经去年哦，对，好快，对，今年是
2024，我们已经进入2024
了，我忘了还在去年。
对，不要流连在过往的时光，
是流光嘛，流光。
对，但今年访问你又特别不一样，因为你现在呢刚刚被宣布获得了金石堂所颁赠的年度风云人物。
是，
哇，这真的是一听就觉得很兴奋，你知道吗？
是，
你说说看，风云人物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就你讲兴奋，我倒觉得很心虚，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卷起什么风云，但我一直觉得风云人物一定是他有一些事工，或有一种代表，有一种精神性，那大家可以讲得出来，或可以感受到他有什么样一个精神力。我觉得这样的人物算是风云人物。但是今年我被选上风云人物，其实不只是朋友，连我自己在问说我到底卷起什么样的风云，其实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你太谦虚，等一下我可以帮你加油添醋一下。不过呢，说真的，就是比方说 Times 杂志哦，那个他每年都会选一个风云人物，然后就把它放在封面来大大介绍。
是，
那我觉得呢，他们选择的风云人物都是说在那一年影响力最大，然后翻搅了世界的人物。我还记得有一年他的风云人物好像是电脑，对，
是，
就是桌上型电脑。
是，
然后这个我觉得他们选的比较是时效性的，当年度的。但是金石堂选出来的几位人物呢，都让我觉得那个是好像是经过时间累积，经过了多年的考验之后，证明他的确是发挥了影响力这样的人物。比方说你哦，因为你在出版界已经40年了，
34年
哦，34年在允晨出版，
对，然后允晨本身是42年
哦，42年，时间过得真快哦，
是，好可怕。
但是说老实话我问很多朋友，大家不太知道金石堂有颁这样子的一个风云人物的奖。其实我真的一直直到今年，因为是你得奖，而且是出版人哦，出版人的风云人物，所以我才注意到的。可不可以请你稍微简单介绍一下金石堂这个风云奖是怎么颁发的，多少年呢，什么历史？
这个其实我以前也没有特别注意到，因为今年是金石堂的40周年，那我听说这个奖已经是39年，那表示我还没有入行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我在入行34年嘛。那过去得过这个奖的，我想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可能是江宏志先生啊，可能或是王龙文先生啊，或者是林载岳前辈啊，或者甚至比较年轻一点的出版，
都是出版界的前辈，
对，那可能有
前辈了，
对，可能有包兵的亚军嘛，
朱亚军，
是，那我觉得其实因为大家过去可能因为经常这个奖，它同时会颁发年度的可能就是十大好书啊，十大影响力好书，那同时还有作家嘛，那大家过去的那个焦点。可能会注意到说今年年度的作家是谁，那出版人大概就比较没有特别去注意嘛，那因为出版它本来就在一个比较背后后面的位置，它本来就是一个推手去把这书做出来，那也但我们也习惯那样的一个角色了。那今年可能因为朋友在脸书上祝贺，所以突然大家就注意到，就不止Jenny，其实很多人都说这是第一届嘛，那你凭什么会 当风云人物。
你的朋友怎么都这么直接啊？
是，还有人就说你是因为长得帅吗？那我说我也很努力啊，这个你不能这样子啊。但是我听说那个选举就是过去得过这个奖的前辈，或者说所谓的学长，他是投票选出来的，然后还有可能还有书店的从业人员，那可能还有一个评审团，可能就属于媒体的或者其他领域的一起来投票。那
所以说真的还是非常认真，经过很多各方面的人一起选出来的，
是
包括你刚刚讲的，就是以前得过这个风云人物得过这个奖的人。
是
包括跟出版业相关的
或者文化领域的
书局啊，灵魂或者作者、
作家是，
然后还有一个评审，
是评审，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你得到
是不容易，而且我听说，其实我听说我好像被提名过两三次，但我想我可能过去的成绩也不够，那我觉得这次其实进我的成绩，
要这么谦虚啦，就那时候你年龄还不够，
是还不够，对对对，
而且是不是还有人比你更帅，我就不清楚了。
当然是啊，鬼子也很帅啊，是。
好，所以你说真的，你得到这个奖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刚好今年，我真的真心讲，我今年刚好觉得我出版做了三十几年，那我把远程带到四十年之后，我自己有点失去那个重心跟重量。嗯，那突然金堂给我这个奖，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鼓励跟鼓舞。你就想说，那既然你做的过去已经累积这么多，你就要更努力或者坚持把它走下去。那所以我在想说，我的确也重新找到一个动力了，至少业界的前辈跟同行给你的鼓励，我真的非常的珍惜，非常感谢。
所以我觉得这个金石堂太厉害了，他就是颁这个奖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如果是前两年给你的话，你可能还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那我知道你把这个允晨带到四十年以后，开始有点彷徨，有一点想退休，想要只要去旅行、写作、散步就好，
留在巴黎就好了。对，
然后有了这个奖，说我要继续做下去。我觉得金石堂太棒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珍啊，我正在访问的是今年度由金石堂书局呢选出来的风云人物廖志峰先生，他是一位坚持出版的好出版人，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棒的散文作家。哎，志峰，自从你得了这个金石堂的风云人物以后，其实朋友们啊，都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哈。虽然呢，你刚刚讲说作为编辑都是，你刚刚说在比较后面，其实就是说比较幕后的。
是，
我们是在幕，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也当过编辑，
是，我知道，
就是我们都是在幕后，然后在制作企划，把作家推到前面去，然后努力帮他卖书，所以有时候比较低调，
是，
比较不容易受到大众一般大众的认识，
是
但是在业界当然都有业界的名声啦，那你在业界向来就有，第一个呢人长得帅，第二个呢很会喝酒，对不起，第三个好书，各种书都会有允晨哦来出版的话，就有一种品质保证哦。所以我想先问你啊，
是
你在允晨你带领了三十四年，做了四年编辑，立刻就被升为发行人。
是，
你的唯一的老板就是吴
东
升先
生
啊，吴东升董事长，那一往而情深，做到如今
是。
那我想问你说，允晨选书的标准，或者说他的一个出版的最高的理念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允晨，我老板吴东升在很早，在1982年创立允晨的时候，他就做了几套书系，我觉得那个书系是人文精神很重的，他几乎就担负了一个国立编译馆的角色，像做新桥译丛，他就找很多的学者，把重要的历史的、政治、社会的找学者把它翻译出来，那个成本真的投注很大，所以因为你已经有那样的一个书系在那里，所以变成我们后面做书的人、接的人，你就不肯把那标准拉太低，那更何况你看我们学术的重刊的一号是余英时老师的方以智晚节考、那我们文学的代表作还有白先勇老师的孽子跟寂寞的十七岁，所以当这几个山头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会以这些人文性的或者重要作品做一个读稿的一个判读的一个依据啦、那当然中间、 哦，你看42年的出版社中间还是有不同的一个发行人，
嗯，
每个人想去冲撞或者去改变什么样市场的一个生态或声量，但终究等到我接手之后，我觉得可能远程还是回归自己人文的角色，我觉得虽然跟大家不太一样，不太容易做，但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经营的一个书系系列。
好，但是啊，就是因为这也跟你当选风云人物有绝对关系啊，因为你就是跟远程是
挂在一起
挂在一起的啊。那除了就是说出版是以人文为主啊，那其实有很多出版社也是以人文为主啊。
是是是，
那允晨他的特色，他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就是我们通常是人文，但是我们后来多了，其实还有一个人权的或者流亡文学的这一块，
嗯。
那学术的，其实因为我们有做余英时老师时期在做，也做到余英时回忆录。
嗯嗯。
那后来因为余英时老师的关系，我开始做康正国啊，好，因为康正国又做了
历史方面的
李杰的或者是廖义武，那边又跑开始就往流亡文学这边去了。
流亡文学。
那流亡文学，你看像廖义武，他在海外，在欧美文坛，他的作品那种底层的，的声音是很被重视的，所以这个也变成是一个允晨的一个特色，那我们自己也因为这样的接触这么多作家，我也关心吐蕃的议题啊， 关心六四的议题，所以这些就是一般出版社比较没有碰的，但是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文献的一块，所以把它做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允晨廖志峰就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出版家哈，因为他敢出那种可能一看根本就不会畅销的啦，不会很普及的啦。
我觉得应该会畅销。
你都觉得一定会畅销哦。那我们有时候看都会啊，你要出这个哦。比方说那个李杰，对不对？没有人认识他，你要从头把他做起，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觉得，你是很有勇气，而且就是很有胆识啦，很有胆识。就你看中了的这个书呢，你就会一直的去为他努力，然后把他推到最好。
出版我觉得也是生根了哈，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作品作家值得，就是去把它经营起来，因为也许读者也需要去培养嘛，好，那也许有一天终究大家会发现，他的作品这么精彩。
其实啊，我第一次认识允晨出版社还是因为白先勇老师的《寂寞的17岁》啊，然后后来《镊子》也交给允晨出版，这点我倒是蛮惊讶的，因为过去他都是由
远景，最早是
远景，然后影帝老师的出版社。
影帝老师他做台北人，
台北人，但
是《寂寞的17岁》跟《镊子》一开始都远景版，那后来因为远景沈先他的远景有那个版权也到期，那曾经有被风云时代拿去，但白老师又把那版权正式转到允晨来，所以那个时候就到允晨。但这中间有个渊源，是因为当年，在30多年前，我刚入行没多久，我跟白老师就有接触，但白老师那时候并不知道我，因为那时候我老板吴东升先生就帮白老师复刊了现代文学，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工程。那我猜那个因缘是这样，缘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还有现代文学的因缘。
是。
你看啊，所以我说廖志峰，你其实这么34年来作为一个出版家、编辑、作者啊，我们如果要讲一下说，这30多年来你自己觉得最得意，其实也让你觉得最有影响力、做得最好的哪些事，我们举例来说说看。
其实一开始我就刚到允晨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到允晨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师傅带我，那我自己也没有编过书，所以我那个空间反而就变得很大。我记得一开始没多久，那时候旅游的风潮刚开始起来，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绕着地球跑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是谢家勋。那谢家勋是我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那我就去跟他接触，那就帮他做那本书叫《远离台北》，那时候就卖得很好。那刚好旅游书也起来了
啊，所以你还带起了旅游书的风云。
是，但是后来因为第二本家勋的第二本，做了《快乐的邮箱》，那时候因为老板把我调去立法院当助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经营出版这一块。我就以为我就离开了，但事实上后来没有。
很奇怪的经历哦，人长得帅、能力好的话，老板就觉得你什么都可以做哈，也不是学法。法律的，明明中文系毕业的，
是
啊，拿去当法律助理，
没有去当选民服务做行政助理。但是那个也改变我，是后来开始就关心社会民生的或者政治的人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允晨后来我自己做出的方向，跟了3年的历练，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所以后来做的方向就跟以前不一样。那后来在就后来那个 接了那跟国史馆合作，就李总统的见证台湾啊，李登辉照片集啊，口述历史啊，那都大部头的。可是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事，而且我如果不是当年够年轻，你现在叫我回过头来去想，我都不敢想我可以接得起来。因为我老板只有第一天把我带去跟群策会啊，跟国史馆张衡宪馆长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所以从此之后每次开会就我一个人去开会。
真的吗？他从来没有给你过压力，比方说李登辉的书你给我出，这样没有吗？
但是因为已经是决定要出了，问题他把我压力就把我丢在那个会议室
、okay, okay,
让我去面对所有的问题。
因为我另外一个蛮佩服允晨的是就是这一点、哦、就是说啊、他不接一些公关的书，
是、
他只真的、一心一意，就是自从你上任以后，
是、
就是做你觉得值得的书、啊、
是是是。
那有很多出版社都会为了业绩啊，
是，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政治或公关的压力啊，就会去做一些这种比较硬实的书，
是，
但是你们好像并没有这样，
因为我的反应可能也比较慢一点、但是因为我后来是但是我觉得当现实的压力每个出版社都有，其实我也有、但是我会控制我的人事的成本，所以我的人事一直很精简、那我另外还有做一个平面设计的一个编辑代工，我事实上是用编辑代工在养允晨、所以 我跟老板，我当然就可以跟他，因为我老板就对我反正就是允晨，就是他也完全不管我、我只要那个报表是 OK 的、那就一直相安无事到现在、就是彼此没有，
这也是业界、非常难得的一种关系、就是说虽然是你称他为老板，那其实你们俩是、相知相惜、他支持你，然后你也都不让他失望，然后他不管你、那你也不可以不管他的意见，
因为我要那个空间。其实我很怕别人管我、而且说真的我很感谢我这个老板，如果不是他、我觉得我不会再出版或者跟他做那么久，因为我几乎没有看过他的脸色。
我没有看过他的脸色，不是没有看过他的脸、
不是
好，所以呢我们回到你的风云人物这点、早期当然就是旅游书啦、李登辉的书、白先勇老师的书等等，还有你一开始就是余英时老师在你们那出书，
对，方也是晚节考、第一本
哦，那个晚节考后来说要复刻，有
对对 对, 对
重新再做了嘛，
是是是、
好，然后还有什么呢比较记忆深刻的，
记忆深刻的，那我觉得其实当后来，其实当跟白老师后来孽子之后，我觉得像孽子舞台剧全记录那本书、那个觉得那个是我没有想到要做的，但白老师就是那天孽子舞台剧演完之后庆功宴，我就很开心去吃饭，然后白老师就把我叫过来说志峰我有话跟你讲，我想说到底白老师要跟我讲什么，要把我叫过去讲，就一讲就觉得突然就乌云盖顶就是他说要做那个
我了解我了解，因为那个需要很多的图片啊，要很巨大，然后白先勇老师对于品质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因为
主要是品质，而且我觉得你跟白老师合作那么久然后你万一这个搞砸了你真的就再也不用活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就一直等到我出来那天，我才是你还是那个会让他说你终于笑了，等到我出来那天我才终于笑，你看那个压力，
我知道我了解那一阵子你真的压力很大、不过能够把它做出来也真的是
很重要的记录、我觉得
很重要，很完美、
是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大家好，我是陈怡真，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正在访问的是廖志峰先生。嗨志峰，风云人物、我们刚刚稍微讲了一下你过去啊、从事出版业34年以来，在允晨出版社呢所搅起的几个风云、但是我觉得那些风云真的都是持续蛮久的。你看看你讲的余英时，直到后来你又做余英时回忆录，
是、
然后讲白先勇、先前做他的孽子跟十七岁。
寂寞的17岁，
然后后来又帮他做了这个孽子舞台剧的全记录版。可见你是一个蛮深情的人，就是交往可以很久，一路的一直做下去。
因为我觉得人生，我觉得那个资源或者生命精力有限嘛，那我觉得你这个书如果你觉得重要，这个人如果你可以交往。就我们也很真心。我就说这个就不用浪费时间去虚伪、然后这样我觉得就是可以。比较真实的交流，那其实真的要讲过什么风云、但我也不晓得我过去的是不是有一些成绩、那我最近我也做李远哲院长的返乡记，就是他把他自己口述的返乡这段心路历程把它讲出来、那我觉得也蛮棒的、但我觉得要真诚啊，是
对，那也是一段 历史啦，就是我们不太清楚李远哲先生当初为什么会回到台湾来，
是
那他回来也是搅起了很多的
风云，
这是另外一回事。
是
但是我知道允城出版社其实除了出这些大师们的书以外呢，你们也引介了很多国外的书，是吗？
是，我真的感谢曾树生老师，就是我会到允城来，其实当年允城有一套经典文学我非常喜欢，
经典文学
那其中的一个作家，大家前一阵大家还在重读的叫马奎斯，那我刚好编到经典文学的第十五本马奎斯的迷宫中的将军，那后来就我的朋友就说，因为我看每天，我到现在还没有离开那个迷宫嘛，所以是迷宫中的编辑，但是我的确是喜欢文学才进到出版社，就学术啊文学。那我后来有做到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法国的作家叫莫迪安诺，那本书就叫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那当然出来的时候，因为大家对他的作家的那个语言不是很习惯，节奏没那么强烈。
等一下再说一次，书名是什么？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在青春。
迷失的咖啡馆，
在青春迷
失
的
咖
啡
馆。那这本书当然就是后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四年之后得奖，当然就卖得很好。但是就有同行就说，老实说，你会出这本书不是你眼光好，是因为你喜欢咖啡馆。我说一点都没错，我的确是喜欢咖啡馆，但是它也真的是好书了哈。那这本书后来当然因为，我觉得因为书名的确是吸引我，不过我最近上网查这个书名的时候，发现这个书大家已经忘记了。可是有一首歌，
对啊，我也忘记了，
可是有一首歌就叫《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就台湾的。
OK， 就把引用这个词。
我不敢这样说，
是不是，
但是我突然觉得说，但是我至少知道这个名字的法文本来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跟译者讨论了很久，才讨论出这个书名。
OK， 好，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就是其实我们跟我们是用一个直译的，可是那时候我跟译者讨论说，那我们是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还是在咖啡馆迷失的青春？
对啊，这样才合文法嘛，在咖啡馆迷失的
青
春。青
春，但我们又觉得，我们后来就把重点摆到咖啡馆，就是说我就是一个讨论的过程，但我也不晓得到底当初卖800本是因为题目不好，但是后来卖了5000本，当然是因为他得奖，所以编辑，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要喜欢呐，而且那个作者，你最早知道这个作者是因为，曾淑珍老师很早以前在国际文坛就有介绍这个作家，所以当你发现他有新书的时候，就想把它做出来。
所以你对法国应该是蛮情有独钟的，对吧？
是，
你去过很多次吗？
三四次
。然后你最近也好像也出了一本跟法国有关的书，
在遇见法国。文学，
遇见法国文学，这是那个 Modiano 的书吗？
不是，这是吴奇德老师写的，因为吴奇德老师是个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语的一个教授，但他做很多文学文化的一个导读。那我觉得这个他不是只有讲文学的，他会讲沙龙啊，或者讲这些法国文学的流派啊，或者这个作家代表的一个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去看。不过我很想回应就是 Jenny 讲的，你知道最有趣的事情是，我虽然喜欢法国跟巴黎，可是带我认识法国巴黎的不是法国的作家，是海明威。海明威的那个流动的响夜，
明明是美国人，
是，
对啊，而且他应该是带你去古巴
啊，
怎么会带你去巴黎呢？
但是他那个他的那本他的青春的回忆，就是 在那个流动的响夜写他在巴黎的那段生活，你就觉得哇，一个年轻作家是如何在巴黎开展他的一个写作事业，他经历过他的爱情啊婚姻，然后他里头也带到了莎士比亚书店，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要去看那家书店的原因。所以人的那个机缘，我是跟着书在走。
你去了没有？
我去了，所以我这次重返那个巴黎，我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那跟我们形容一下吧，什么样子？
好，莎士比亚书店也很有趣，就是带我认识巴黎的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但莎士比亚书店开的最早的店主也是美国人，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他去那边开着书店超过100年。那书店我开始知道他是因为我看新闻，也是看新闻，就是说这个书店提供那个打工换宿，他让世界各地的想要写作的青年可以睡在他的楼上的阁楼，但是他白天只要工作，他又有工作又可以写作。我想哇，这么棒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一下。那我进到那个书店，我就被他迷住了，因为他里头的那个木头的那个书架是很旧的那种橡木的，然后地板是那种大理石的花岗岩的，它充满那个书香，而且 因为它是英文书店，
对，
所以我看得懂啊。所以
我刚才正想问你，我说哈，各国作家都去，然后住在上面下来打工，那里面都法国书籍或别国的语言，你怎么懂？
他就
全部都是英文，因为是莎士比亚，
是是，所以就是很有趣。然后你看，它也变成是一个巴黎的一个景点，
对。
而且那个书店，我那时候去了就买一本书，它盖一个店章，很有意思，而且。巴黎零公里就是文学啊、法国就从那零公里开始开展
哦，零公里 zero
zero 就是开始的意思、
哦、zero 的意思、哦、因为、哦、上次我访问你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八月左右、嗯、你刚出版了、重新出版了
流光散册，
对，流光散册散文集嘛，
是
那本书我非常喜欢，但是那时候刚好也是允辰四十周年的
时候，是是是，
所以我问你说，志峰，那你现在这个又出了一个这么棒的散文集，然后允辰也四十周年了，所以你对未来的梦想规划是什么？你还记得那时候你怎么说的吗？
我还是会继续写作，就心里的故事又开始浮现出来，但是我去了巴黎之后，开始又跑出别的想要写的题目、
来，赶快来讲，你要写什么？
真的讲也没有关系，因为不一定写出来。但的确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会到巴黎去，真的是跟海明威那本书是有关系的。
好奇妙哦，竟然是透过海明威，因为他写了那个书店，
而且他写了那个书店，跟那个文人在左岸的那种游荡的漫游的那种姿态，就觉得、哇，很迷人。但我想说，那之后。还有没有这样的作品、我后来上网看了一下，有很多巴黎的故事，但都不是我想象的，那我想也许我可以来尝试一下、
自己亲自去创造一个巴黎漫游的故事。
我的意思就是我要在那边待半年，我不要回来、就可以写故事
去有一些艳遇啊奇遇啊，然后把它写下来回来给我们，
而且你真的会去感受。而且我在巴黎就是我十一月中，就巴黎不是最好的季节，它算是淡季，所以它、饭店的钱也不是很贵，所以我真的住在很市中心、但我就有更多时间在街区这样晃、而且他们书店还是很多、
是吗？
开店的人跟逛书店还是很认真在逛、我觉得哇，那个文化的氛围跟底蕴真的是不一样。
巴黎可能是很多学艺术学文学的人梦想的地方，
是，
尤其是画家，比方蒋勋老师啊，西松老师啊，他们都是在巴黎留学回来的嘛，
是，
所以难怪你那么向往要去巴黎。不过呢、在你要去巴黎之前、
是
在台湾应该、还有一些出版计划吧。
是、就是允辰，就是这四十年，就因为我四十年之后我还是想说、就是因为人文的书稿我还是有持续在做，那我还是会偏重在这个文化的、那像廖义武他这种流亡的海外或底层的那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时代的一个记录、那我其实、年轻作家其实也比同行在做的我就没有，但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题目还是可以做的，有尝试在整理。
你说起年轻作家、这次金石堂的这个风云人物奖呢、除了你是出版风云人物，那陈文茜呢是作家风云人物，
代表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是年轻的作家、叫做
邓九云、
邓九云是他们叫什么新
新势力作家，
新势力
就星光的
新
势力、
新势力，
对，
邓九云这样子、所以就等于就是说也有一批新的作家，
是
我们会希望看到他们也能够成长出来。
是，
告诉我你看中的几位新的作家新势力。
其实我的作家，因为刚好 我最近有持续在做，就是有一个剧作家冯伯弟、那 我觉得伯弟他的一个创作的能量跟切入的角度非常的一个鲜活。那他、我虽然只有做过他的剧本啊，但我们希望说我们还有不同的一个合作的机会、但是因为还没有看到稿子、还在琢磨、但是我希望还可以跟他继续合作、
我们拭目以待。然后刚刚讲到的这个遇见法国文学、
是，
我感觉也很棒、就是因为我一看就会很好奇，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说法国除了这些被翻译过的很多名著之外、它的一些文化它怎么样、 产生出来的这样子的这种氛围，让全世界的艺文人物都非常的向往
着迷，
然后连你这么久的人都很想说我要去法国住他半年。
讲沙龙啊，沙龙怎么样起
来、啊、讲沙龙，
对，然后讲、嗯、你讲那个香颂到底怎么样叫香颂，而且我这次去巴黎做了以前没有做过的事、
嗯、
我居然跑去墓园待一个下午，而且我运气很好，是整个整周在下雨，只有我去墓园那两个小时、
okay.
我居然看到巴黎最美的秋光，有阳光出来，那个黄叶很漂亮、
oh、在你说的坟墓的墓、
啊、坟墓、
哦、墓园，有人去巴黎竟然特别去墓园。
我要去看肖邦，
我必须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I Like Radio 中港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珍，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们要继续访问廖志峰。哎，志峰，你刚才说到你非常向往去巴黎、嗯、可是我非常惊讶的是，我听到你讲说看到最美的秋景竟然是在一个墓园里，就是坟墓的墓哦。
对，
你干嘛去巴黎，哪里不好，去香榭里大道什么你跑去墓园干嘛？
但是我真的过去就想，因为我知道那个拉雪兹神墓它很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规划跟他的传承，那里头在那墓园里头都是很重要的人。我刚才讲肖邦啊、嗯、然后你想莫里埃、啊、法国的作家，对、
嗯、
然后而且我这次去，然后 我这次去我还 去看那个，我在墓园看到有一堆人，很一个坟墓前面很多人，居然是英国作家王尔德。
王尔德，
而且他那坟墓是被围起来的、嗯、因为 他那个坟墓石碑上都是红色的唇印，这么热情的粉丝去看、
okay.
而且那个后来那个坟墓被围起来、嗯、那粉丝还是很热情去踩着旁边的墓上去，就旁边的墓的那十字架被踩断了、
哦、
所以我去了看到一个断掉的十字架跟一个围起来的墓园、哦、那我这次讲到、嗯、刚才我们讲到有香颂，我还去看玫瑰人生的演唱的皮亚夫、嗯、非常有名的这个法国的歌手歌星
okay,
那我还去、
嗯、
其实主要是去致意啦，我现在墓园里头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一种文艺的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还有去、oh. 我最后一站墓园的最后一站我去看了肖邦，所以我决定我回来好好听肖邦的音乐。
肖邦的音乐、哦、原来去墓园是去向这些你所崇敬的
敬
仰的人致敬，
是
给他怎么样印个红唇印上去啊？
是，而且还有普鲁斯特啊，这就是没有啦，但普鲁斯特就不会但是我也想我嘴巴也没那么大，印上去也看不见嘛就是你嘴巴要够大才行。
王尔德的墓上就有红唇印。
我在看那个有的可能是用画的但是有点涂鸦的感觉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旅程，可见志峰内心里真的是对这些世界上有名的作家、哦、给他影响力，让他、非常倾慕的这些作家音乐家艺术家有很深的感情，
因为我们得到很多养分啊。因为我像第一站就看那个巴尔扎克、啊嗯、你看我们看他的作品就想说那我到了巴黎一定要跟着前辈致敬啊。
OK 好，我们谢谢你跟我们介绍这本书、啊、叫做《遇见法国
文
学随笔导读及文学研究》，吴习德先生写，
是吴习德老师、
哦、
他发文非常好，是
允晨出版社出版的。那我看到这样子这么重的一本书，我就会开始担心说即使我很想读哈，我拿在手上好累哦。然后呢我要出门旅游的话我绝对不会想带这本书哈，我可能会带杨牧的什么 山峰水域什么的哈，比较薄一点，对不对？
比较容易读。是，
那现在有一个新趋势嘛，就是电子书、
是是，
像这次我们全家去巴厘岛旅游，那我就带了很厚的甘耀明的书、
嗯、
那他就带着一本很轻的电子书去、嗯、然后看完了吴明义的海风酒店
、
啊、全本都在他那薄薄的一本电子书里头，我就开始觉得羡慕了、啊、虽然我真的很喜欢纸本书、啊、
是
觉得拿在手里才有它味道、嗯、然后才感觉这是属于我的一本书、啊、
是。
那我想问允晨、你们对于电子书这一块有什么想法？
其实电子书允晨也有在做，那有一些没有做是、嗯、有些作者可能还是习惯纸本的，
对。
那有一些书如果是翻译书它事实上就是还是会有个授权年限，因为时间到它势必还是要下架。
你说翻译书的话做成电子书
那可能还有个版权嘛，因为比如说你对这本书的纸本的年限只有五年、嗯、那所以也不可能五年之后你的纸本权利没有了，电子书的版权利 还有，除非你再继续去买、
哦、
但是对我来说电子书它多一个阅读的一个媒介跟选择， 那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电子书应该有很大的销量，可是我后来看起来也并不尽然。有些朋友比如说像云石回路，他实际上也有电子书，他应该所有的电子书里头允真出版的卖的最好的，可是很奇怪在销量上来比还是纸本的会比较好。那我上次有讲，我那时候流光就想都不想做纸本的，做电子书丢上去没人买，
没人买，
但还是想要看纸本的。所以 他可能在阅读上有些书可能适合纸本的，那你想这种学术厚重的他可能就是适合做电子的。我觉得你也不要难过，你虽然拿一本书很厚重很累，可是大家就知道你在看书啊，没人知道你的家人在看书啊，所以你也不要太难过。
难道我看书是为了炫耀吗？告诉人家我在看书哦。
这正面思考。
不过这个我想这也还真是一个现在算是并行的趋势，
是并行的，是是是。
那电子书的售价其实还是会比纸本便宜一点，
对，它好像在7折左右。然后但因为电子书你从纸本到电子还有一个转换的一个成本嘛，但事实上它的量有的时候我目前我自己看我们自己销售的报表，那个量也都还好，跟你的预期是有落差，但我觉得就多一个选择提供给读者了。
对，其实我就是会想哦，如果是属于那种比较科技的啊、然后这个知识性的我说科技是因为科技一直变换嘛，所以你看了今天的你可能不需要把它保存个10年几年就丢掉了，那种书啊就适合在电子书上看。那这种文学的书呢，你就会很想把它怀抱在手里，然后不停的翻，然后觉得我拥有它，然后我跟作者好像透过这个纸本上的文字比较有交流的感觉，
有一种亲密的感觉了。就 我拿了个平板，你不太会把你平板抱在胸里头说啊，这个书好，你闻不到那个油墨的味道啊。就是我可能有点猎物癖，我不晓得，但我就是喜欢纸本的感觉了。但是很奇怪，就是我读那电子的界面我没办法专注，就是我的眼神就是很奇怪，你眼神一直在飘，那里心思没有进去，我觉得那是我有一种障碍了。
是，好，这是反正出版的一个新的趋势了。
是，
到目前为止还是纸本先胜出啊。那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哦，可以好好的访问我们的出版风云人物廖志峰，跟他谈了许多他所造成的风云，他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奖。我们一直很钦佩你哦，就在出版界这样子。
谢谢经理
哦，一直耕耘了30几年
因为我也没有退路跟出路，所以
不会啊，你可以写很多你自己要写的书。对吗？你上次跟我说你要开始写你的关于你的人生的很多书，我们非常期待廖志峰开启新的境界继续呢搅动风云，然后继续出版好的书给我们看，也继续自己的写作计划，好吗？
谢谢你，谢
谢，2024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谢谢，
谢谢大家。